波波
波波
波波，
欢迎收听
波波小电台。
Adivino el parpadeo de las luces que a lo lejos van marcando mi retorno. Son las mismas que alumbraron con su pálido reflejo juntas horas de dolor. Y aunque no quise el regreso, siempre se vuelve al primer amor. La vieja calle donde el eco dijo, tuya es su vida, tuyo es su querer. Bajo el volón, mirar de las estrellas que con indiferencia hoy me ven volver,
volver.
人软话很多。
Hello， 大家好。嘿，这里又是六四零耶。
这里是公田。
公公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已经多久没有出现在波波小电台里了？
上上一期就出现了我的声音，还有潘潘的声音，
还有
阿昭的声音。
嗯，我听到那期了。
小李。
对，好喜欢你们呀。向潘潘和小李表白一下，我听了那期，对，就是在我这个月失踪，
我也好喜欢，
对对对，就是
潘潘和小李，
好喜欢你，谁？哎，我们还没来得及说上上的坏话，上上就来了，完了，你看，
你开始录音了吗？上上，
你录了吗？
我开始录了，我已经开始录了，嗯
，OK。
啊，那就这样直接录着吧。
你看我说这个绝对管用，知道吗？就是我今天在群里面约公公田和上上，我说我们晚上9点录音，然后嘞有一个人理我了，公公田很积极的理我了，这里给他表扬。公公田说我可以，然后嘞上上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回过我，然后又过了很久，我艾特了一下上上，我说你呢，可以吗？然后上上回答了一下，应该可以，有点紧张。然后我这个时候我就跟公公田说，我说那我们就先录呗，趁上上没来多说点他的坏话。然后我觉得我此话一出，上上一定能很快的飞速的抵达战场。对，果然，你看，果不其然，上上明明说他是9:30左右可以来的，现在才9:20，提前10分钟上上就来了。
应该给你们留下10分钟说我坏话的时间，对吗？
哎，主要还没开始说，是吧，光天？
嗯，对。
所以你们刚才聊什么？
不过今天约的也是猝不及防，我一直在想你要约周六还是周日。我本来昨天很想看一个电影，就最近上了那个90后，就讲那个西南联大的纪录片。
嗯，对。
然后今天晚上有一场首映，
嗯，
本来很想去看，但我又怕你约今天晚上，我就没有买票。
怪我喽。我说了，就是今天晚上啊，我说了呀。
你之前不是说周六周日嘛，周末你没有说具体哪一天，
嗯，
然后但我也忘记问了。
嗯，没事，只是首映而已嘛，想看的话之后还可以买票看。对，
哪个电影啊？
安利一下。
90后，
一个纪录片，应该不算，对，纪录电影吧。
嗯
嗯，
其实你说到西南联大，说到云南，就今天包括昨天晚上嘛，就连着发了2场大地震，一场就在云南大理那边，6点多级，然后另外是青海7点多级，然后，对，就在这里希望大家都平安无事，健健康康，然后包括今天。其实也不只是今天，不是我看新闻上的说法是说，就是这么几天我们接连有4位很优秀的，就是对，
嗯，
院士博士这样的人去世，特别是像今天袁隆平 老先生的离开，就是感觉真的是让整个朋友圈呀、微博呀，反正就是我感觉我所有身边人都在集体悼念。对，嗯，
对。
其实，
然后今天还发生了一个一起非常大连市发生了一起车祸，就是现场也是、
是肇事逃逸吗？
对，
嗯，
我觉得现场画面看着非常惨烈。嗯，你说，
感觉好像新闻联播。
没有，主要就是因为今天我们凑在一起这个时间真的确实又碰巧的发生了很多件事嘛，然后我觉得就是需要来提一提，因为也不是说蹭热点，因为就像之前我跟上上我们之前录的那期关于霍金的，是因为当时霍金去世，然后也是让整个世界就是为之撼动了一下吧，就是所有人听到这个消息可能心脏都悄悄的为了这个消息而颤了一下。我觉得今天其实大家听到袁隆平的这个消息也是，就是从早上的假消息然后以为他去世了，然后到有人说哦，并没有，他还是在医院里面，然后再到下午真正的得知就是没有办法全力挽救回来。我是觉得就是对，就是感觉袁隆平他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然后甚至是在整个世界的农业粮食上的地位也是这个程度，就是让所有人的心会为之颤动一下，就觉得哦，这个时代好像真的就是结束了。嗯，连我们曾经那么瞩目那么佩服的人也就是到达他们生命的终点了。对，因为其实我对农业对农学这些也没有那么多的了解的知识，我对袁隆平先生其实很清晰的很印象深刻的印象，就是我印象很清楚啊，就是我们在小学的时候，我记得每一年小学都会布置一个作业让我们去看那一年的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然后你可能还需要写作文呀，然后还需要记那个作文素材呀什么之类的用于期末考试。然后我印象很深，就是那一年是2004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其中有一位就是袁隆平，然后我还隐隐约约的记得一些剩下的，比如说有就是为了艾滋病就是去艾滋病村的桂西恩教授，然后还有山区的教师什么建起一个天梯，然后每天在那个天梯上运山里的孩子上学的乡村教师，还有什么还有其他的印象不深，反正同一年就有袁隆平教授，然后当时就是说他杂交水稻这件事情的就是伟大吧。对，然后其实说真的我是觉得对于我来说，我了解的袁隆平和我认为的他的伟大可能真的就只仅限于此了，就是仅限于我那年的感动中国，然后我知道了他做了哪些事，知道了他让我们吃饱饭。对，但是我其实今天非常感触大的一点是我觉得就是这样一种怎么说，就是群情怀念的状态，就是你会发现你的身边，无论是你跟你父母说也好，然后你跟你的爷爷奶奶说这件事也好，包括你看你同龄人的朋友圈也好，可能小一辈的人你就不太认识了，你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这么做，但是你发现跟你同年龄段然后甚至比你更大的人，大家都能够有这样一份共同的缅怀的状态，这个是让我有一点感触的。因为我是觉得虽然可能我们都没有那么了解农业，然后我们也根本没有很切身的跟这个人实实在在的相处，但是我们却能够一起去纪念，因为我觉得纪念很重要，就是记住也很重要。我们不需要去经历之前的自然灾害，经历那些饥荒的年代，我们不需要真的去看到有多少人因为没有粮食吃而饿死， 但是我们要去理解那些发生过的苦难，因为只有理解那些苦难了，我们才会对那些在苦难里真正经历过的人，或者是真正因为这个苦难而去就是投入的去付出，然后要去为了改变它而做很多事的人，去真正的心怀敬仰。我觉得同理就是包括我们去年刚刚发生的新冠疫情，就是可能很多人他们没有经历像武汉这样的惨状，就是不知道在武汉在湖北大家经历了什么，有多少人因此而离世，然后有多少人在这样的一个新冠的阶段去努力。但是我们可以去理解这个苦难，我们需要去纪念和记住它，因为即使你没有经历，但是你能够记住也很重要。对，因为我就觉得就是比如说当我老了，可能我成了一个很老很老的老奶奶，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像现在我的奶奶跟我说当年他们因为十年自然灾害，然后当时饿死吃不到一口饭吃，然后你们现在生活多好，这样我可能在我老的时候我会去跟很小很小的孩子都说那年新冠的疫情很严重，然后在武汉真的真的死了很多人，然后很多医院里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他们奋不顾身的去治病救人，然后我们要去学会记住这样一段历史，我们要去尊重他们。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轮回，就是今天发生的这一件事和这些纪念让我就是特别的感慨。对，我是不是说了好多乱七八糟的话？
Juran que el mismo cielo se estremecía al oír su llanto, cómo sufría por ella, que hasta en su muerte la fue llamando. Ay, ay, ay.
回到正题，在上上没来之前，我跟文天商量，
你的话题是什么？
这期节目主题该叫什么？就是
叫这个月你们去哪儿了？
哎，
经典标题又出来了。
这个月你们去哪儿？对，就是失踪的这一个月，或者是什么来着？叫什么？被遗忘的这一个月你们去哪了。其实因为我发现我跟宫田还聊呢，我现在取标题特别爱用四个字，就我觉得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四个字其实就可以涵盖一切，不需要那么多字。所以我刚跟宫田说的那四个字是，宫田你说
是什么？你先说，我猜一下。
那你猜啊，
你猜啊。
失踪月余。
失踪月余，可还
失踪月余，欲知详情如何，且听这回分解。
没有比这个更激烈，就是更那个
更激烈，
更带有态度。
人不见了。
怎么不见了？
人不见了。
哦，人不见了，很接近了。对，再强烈一点。
再强烈一点。
对，
人去哪儿了？
宫田你揭晓吧，
此人何在？
不应该你自己来揭晓吗？
我自己来揭晓，我都不好意思说，嘴怎么老这么瓢、就是、
方宗难寻。你说
还方宗你好意思吗？
方宗难寻。
对，我本来想说
小明寻、
这期主题叫兴师问罪。也不知道是
负荆请罪。
负荆请罪，对，不知道兴谁的师问谁的罪。因为宫田他就立刻撇清关系，宫田说在你们在就是640你上一期节目之前的上一期可是我录的。所以宫田自动撇清了，就觉得、不需要问他，不需要兴他的师问他的罪了。对，其实没有啦，就是因为我记得我在宫田 录那期节目之前，应该是上上他录那个考古了那期之后，我就在我们三个群里发了一条请假帖，我说实在不好意思，就是我四月份有一个组，然后五月份我自己的片要拍，然后我这段时间小电台可能要靠两位姐妹你们撑着了，对，然后我自
撑不住了，我也撑不住了，
对，然后我自此之后我就没有了，我就开始紧张的投入了我的剧组的生活，然后就没有再过问小电台的事，然后后来我很欣慰的看到公公田又更了一期节目之后。就杳无音
信了。
对对，所以来吧，就是这个月发生了什么，我发生了什么，其实上一期节目基本上都聊到很多了，所以说我很好奇这个月宫田和上上你们发生了什么。对，要不我们先来兴一下兴一下宫田的诗，问一下宫田的罪。因为据我所知啊，就是宫田当时还在群里面有让我们帮他们点一个火车票抢票，然后我发现那个火车票的目的地是西安，对不对？然后后来宫田还有
是西安吗？我忘了，
我记得是西安。然后后来宫田还有在群里分享一些他的漂亮的旅游的美景照，还问说这像不像美国的什么谷来着，那个
羚羊谷，
羚羊谷，对，所以说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你是去了陕西榆林那边吗？
对对对，
因为我之前大一的暑假的时候跟我几个高中同学出去旅游，就是去的榆林，然后当时也是去了你的拍照一模一样的地方。对，来吧宫田讲讲。
来吧解释解释。
我没什么解释的。
是不是忙着出门旅游，忙着和、
旅游真的是很忙，非常理解，
忙着谈恋爱，是不是？所以忘了小电台。
我没有什么解释的呀。我们不是轮着更新吗？那我想的你们没有更新之前应该暂时就没有轮到我。
哎，不，这些
我一直等着你们更新呀。
这些不要多说。快分享一下旅行吧。对，好玩吗？
分享旅行。
对，
哇，我们是分享旅行的节目，是这样聊的吗？我们这一个月应该，那从四月十几号，其实我这个月整体也还挺忙的。因为我们游戏五月十三号上线，所以差不多是这周才闲下来，上两周周末都在加班。我基本上晚上都是差不多九点半或者十点才走。
哎，那你今天
什么，
你今天为什么还在公司啊？今天都周六哎，周六晚上。
我们下周要述职，我们上周两天都在公司。
哦。
然后这一周是因为我下周要述职，然后要做 PPT， 但白就是工作日的工作比较多嘛，就没有时间搞这些做 PPT 什么的工作，所以今天就去公司了。
哇，我感觉就很像，就是大学的时候还要去图书馆加班自习的感觉。好，你继续刚刚的。
那可不一样，去图书馆还是比公司加班会舒服一点。但是我有的时候觉得周末的公司有的时候还挺像图书馆的，因为我喜欢没有人嘛，然后周末一般我们公司都没有什么人。就我今天我去我们那一层楼基本上就两三个人吧，然后大家零散的坐在自己的工位上，我觉得还挺舒服的。然后
刚刚上上问你，上问你游戏叫什么名字，能说吗？
可以啊，已经上线了，但没有在国内上线，在东南亚上线的，叫 Bullet Angel， 子弹天使。
哦 ，Bullet Angel
是一个射击游戏。
我刚刚一下听成了 Bullet Angel，
就是、
我以为在欺凌天使，我想哦，这么那个。就是有尺度的游戏吧，
好潮啊！
对，我很想玩。
对对对。
结果你说是哦 ，Bullet Angel， 然后啊、哦、，OK 。
我们游戏换了好多次名字，因为它是一个端游的 IP， 然后从2009年就在东南亚发了，然后在东南亚的效果还挺好的，然后它在东南亚的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名字。后来，我们之前一月份做了一次测试，叫 Alex Strike， 另外一个名字。然后最近，公测又换了一个名字。
Alex Strike 又是什么意思 ？Alex 是什么
？Alex Strike 什么意思？
是我爱 Strike。
我也不知道。 不，
就是我爱，
就是我看，这是我，他没有，
我爱大
公
司，莫名其妙。
内部好像并没有给他一个中文的命名，然后，
嗯，
然后什么？我看海外的玩家有的时候就那么。Google 机翻就是什么精英罢工、精英打击，我也不知道。但是反正我们一般就是说英文名，就很少说中文名，因为现在目前上的是海外嘛。
嗯
嗯。
然后游戏啊，不过还蛮神奇的，因为也是第一次跟一个游戏上线嘛，因为其实。游戏的公测对于一个游戏还挺重要的，差不多一两周就可以看出来你这个游戏，就一般一个游戏研发成本都是几千万，更高一点的上亿，但有可能你第一周就崩盘了。因为我不是来我们这个公司大概差不多一年嘛，然后我自己就是我经历的就是自己在项目组内经历的第一个上线项目，但是在我来公司的这一年里，我们公司上了三个项目，有一个项目上线的时候运营放错包了，雪崩你知道吗？就是运营把那个游戏的包体放错了，然后玩家下的那个 APP 是不能玩的，然后还有一个游戏上线的时候服务器崩了，崩溃了，然后整个游戏就很崩溃，就玩家就流失的特别厉害。一般第一天的话公测的那个评分就从直接直线 tab 开始的时候九点几一下跌到五点几，就那种水平。然后我们当时公测那两天也是特别紧张，就是时时盯着，就还好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一堆的 bug 和小问题。
嗯。
然后因为我这边做的工作主要是对接玩家嘛，然后有时候就压力特别大。我刚回来路上还在跟海外的东南亚的玩家聊天，就是因为我们找了一些玩家帮我们去就收集游戏的问题和意见。对，然后他们都是那种特别核心的玩家，然后每一天就来找我吐槽我们游戏，说你们快改，你们快改，然后我根本就没有办法跟他解释，哎，因为很多东西就没有他们想那么简单，但他们真的很纯粹。有一个玩家跟我说，就是我们因为这种射击类游戏那种外挂特别多嘛，就是那种作弊的。然后有的时候这种防作弊也很难做，因为像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然后那个玩家就天天来跟我们说我们游戏好多外挂好多外挂，然后他刚给我发了特别长的好多好多话，他说他昨天晚上苦思冥想一个晚上，他觉得如果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很好的封掉外挂，我们就应该在排位，因为它是类似于那种王者荣耀五v五的排位，他说你可以在排位的时候加一个投票按钮，如果十个人里面有九个人说这个人就是 hacker， 就是作弊的人，不允许他参加排位，就可以把他排除在外。哦，我觉得他好可爱，就真的他跟我说我昨天一晚上没有睡，我想出了一个特别好的办法，你赶快去跟你的团队报告，然后下个版本一定要把这个功能跟上去。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因为本来会说，但是像这种不我们其实像玩家的意见的话，我们其实每天或者是像公测的时候基本上是每天都会整理一份上报给研发，然后那种反馈特别多的建议我们基本上都会直接 at 研发的老板大老板跟他说的。
嗯，
然后像这种就是可能是玩家的一个想法和建议我们也会报上去，但是肯定实施的可能性不大嘛，因为他们想的就是可能只是从用户的角度来说，但是可能落地性不是特别强。然后反正就也还挺好玩的，就跟这些玩家们交流。然后特别搞笑，昨天因为我不是特别擅长玩游戏，然后我们又是一个 FPS 游戏，我本来 FPS 游戏就玩贼烂，然后他们天天就问我你的游戏 ID 是多少，游戏 ID 是多少，让我去就是要说游戏加 ID 一起玩游戏，我就把游戏 ID 报给他们，然后今天我一上线我就发现他们就邀请我加入他的战队，像这种游戏战队一个战队就二十个人，而且如果你战队打得很好的话是可以上很好的榜拿到很好的奖品的，然后我发现他们整个战队平均等级都在五十级，只有我一个人是十三级，然后我默默退出去了，实在不好意思，就以一个那个就是 development 一个开发者的角度加入到一个玩家的战队，然后你还那么菜，我赶快默默就退出去了，
然后他们在反复的邀请你、
不知道应该不邀请我了吧，我像这种就是如果像因为像王者他也有那种战队嘛，就如果像很多战队这种就是比较核心玩家的战队，他的 要求都还挺严格的，就你等级没有达到他的水平，他根本就不让你进的。就很多战队我都申请不进去，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是他为了让我加入他们的战队，特意把他们战队的那个要求的水准降低了。因为他们战队好像之前20个人是满的，估计他专门踢了一个人走，把我加进去。最后我进去看了一下，实在是跟各位大佬差距太大，我退掉了。这个就闲聊一下，闲聊一下最近的工作。
好，就是消失的这一个月，公公田干的第一件事，我们来听上上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要不从明天你要干的事来聊，能说吗？
明天我要干的事，明天上午，明天上午我要去帮一个人，就是有一个。老家的熟悉的一个哥哥，他要求婚，他让我去帮他在现场，让我用相机来记录下这值得纪念的一个瞬间。
吓我一跳，
感到压力比较大。
为啥？还好呀，我是觉得要是你的这个哥哥认，
因为我怕把别人拍毁了，我觉得就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可能就一生只有这一次，我如果拍的不好看，就觉得很愧疚。
我本来是想说，你先说。
我以为上上是说担心自己记录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别人不小心拒绝了的尴尬场面我这样是不太好。其实我这个本来是想问，
没有
一般像这种能求婚的标准是什么？就什么时候判定觉得我是可以去求婚了，不然就是不会遭遇尴尬。
对，我也想问，就是这个求婚，你确定是能100%成功的求婚吗？还是说其实是一半对一半的那种？
我当然不能说完全确定，但是我觉得应该是90%左右吧。因为据我的非常粗浅的了解，他们目前谈了大概是2-3年了，然后双方父母其实也都互相见过。我一直好奇，就是说怎么还没有结婚？然后他就突然上周联系我说他要去求婚，想拜托我一个事情。然后我觉得这是好事嘛。虽然我今天看了一个，刚好看了微博上一个新闻，不是上了热搜嘛？
是吗？
现在可能是炒作，就是在路边，然后有一个胖胖的男生拿了一束花，对那个女生说：“啊，我觉得你就是我最爱的人，然后跟我在一起吧。”然后那个女生就往天上翻白眼，就说：“下次，就把东西还给他。”就是，然后但周围的人就是有点道德绑架，就起哄说：“答应他的这种，其实这种就很让人烦。但是我觉得应该不会。首先我认识的那个哥哥就是情商很高，是一个蛮会照顾人情绪的人，应该不会做出这么低智的事情。然后第二就是他们的已经谈了很久了，不是那种刚谈的那种情侣，所以我觉得成功性还是蛮高。我自己也是很好奇，也非常想去现场看一下。
对，我刚刚想说的是，
就是，体会一下那种兴奋的感觉。
我刚刚想说的是，还好你哥只是让你去帮忙当一个就是拍照师，然后来记录过程。我在想，要是他给了你一个什么其他的很重要的职责，会不会把他这样求婚搞砸？就是，
那我就更紧张了。
对，我觉得哇，
千万不要给我，我宁愿去当场表演节目，我也不宁愿把一些重要环节交给我。我可以到他们成功之后，事后在周围不管干什么，蹦跳、杂耍都可以，就是不要让我在现场交一个什么很奇怪的重要的任务。
对，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虽然一方面挺甜蜜，但另一方面压力也挺大的，就是对怕弄砸，毕竟是别人的终身大事。
而且他们现在还就是一个惊喜的方式，好像他说他是让那个他跟那个女生的闺蜜说，然后让他帮忙他瞒一下，然后那个女生的闺蜜是跟那个女孩子说，就是他们家他养的宠物狗要过生日，想跟他们家狗狗办一个小的 party， 然后去，然后那个男生跟那个女生说他要周末要加班，就是为了瞒他嘛。就这个瞒的过程其实是最辛苦的，因为你万一就是其实有那种很敏锐的察觉到有一丝不对，其实后面就不会有那么强烈的惊喜感。
我想问一下宫田如果是你的话，假设你男朋友明天要给你求婚，然后但是他前期就是用这种 就是想给惊喜的方式嘛，就一方面瞒着你，然后不跟你透露一丁点他明天要跟你求婚这件很大很大的事情，你自己心里是更偏向于说他多多少少给我透露一点让我有个心理准备了，还是说你愿意去接受一个这样的意外惊喜？
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现在考虑考虑。
现在 给你五秒钟考虑。五答半影，答半影，不答应吗？下一个
什么玩意儿。不考虑了，不考虑。我想一下，
嗯，
你说就是那其实是不是看人喜不喜欢惊喜啊？
什么哦，喜不喜欢惊喜，
我觉得、
嗯、
我觉得这个问题在前提、嗯、就是两个人心里对这段关系的预判。比如说如果是这个男生和这个女生其实都觉得他们俩只是差一层窗户纸，就两个人心里已经默认就马上要走入婚姻关系了，只是缺这样的一个仪式感的话，那其实我觉得我是蛮接受就百分之百的惊喜这种方式的、
嗯、
但是就是如果心中有哪怕1%的迟疑的话，我觉得就是还是透露一点，然后就是不要再非常正式的场合出现这种迟疑或者是什么样的局面，这样会比较尴尬、
嗯、对，因为、
就是、所以我觉得可能求婚最重要的，所以我刚刚也问那个问题嘛，就我感觉求婚最重要的就是到底什么时候判断这是一个100%会成功的求婚。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作为现代人，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是我的想法，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人，人性的本身就是很容易迟疑的，就是没有人会真的就是100%，就我觉得可能他的上一秒是100%确定说我愿意，可能下一秒又有一点犹豫了，说啊，我真的愿意吗？
等一下，就是这样。
对对，我觉得就是人性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觉得好难啊，就是你说的那种100%的确定，真的好难哦。嗯，
哎，我觉得都是冲的，就是冲那一下。
嗯，
就是你如果说我给你3天时间考虑，他可能就哎来回来回，就你在一个权衡的过程中，你可能就犹豫了。但是有时候就那一时的勇气就很猛，就很勇，就冲了一下，就是转过头来想，完了，回不了头了，也不好再跟别人说，哎，我刚才是没有想清楚。
但我觉得，
但
就
是
我，
但
是
后面你就会说，已经答应了呗，凑合过呗，去想办法怎么过得更好。
嗯，之前因为我的概念。不是，就是我的想法不是这样的，就我觉得求婚这个事情并不是一个做决定的时刻。
嗯，对，
就是、我觉得求婚只是一个仪式，就是我想说的就是、
嗯、
就是如果要实行求婚这个仪式，一定是在所有的决定都已经做出了，然后再去有这样的一个仪式。就比如说两个人可能就已经在讨论，就比如说女孩子甚至都在问，就是我们什么时候有没有可能结婚啊或者什么的，这种就是两个人已经在讨论这些问题，在规划这些问题了，然后男生会用一个仪式，或者甚至是女生也可以用这样一个仪式去把这个事情最终确定下来，让两个人都很有仪式感的进入下一个阶段。但是绝对不是在求婚的那一刻做决定，就是如果你是让人在求婚的那一刻做决定，我觉得那并不是一个很理智的行为。因为刚就像刚刚上说的一样，它有太多的额外的因素了，就比如说那些氛围啊，因为所有的求婚不要前面渲染很多吗？然后还要可能有的还要准备一段视频啊，回忆一下我们的过往啊，然后还要找很多亲朋好友啊，大家在旁边见证大家的幸福啊，就是你会有群体压力啊，你还会有那种感性的渲染，就是那个时候做出的决定并不是一个理性的决定。
嗯，
所以在我的概念里，我觉得求婚只能是一个仪式，不能是一个做决定的瞬间。
嗯，对，那就像你说的，在求婚之前的什么的标志才就是算是两个人都已经心领神会的知道哦，我们要走入婚姻这一个阶段了呢？就是除了你说的哦，可能女孩子会说到我们什么时候该结婚了呀，然后男孩子也会说到我们什么时候该结婚了，这样就 OK 了是吗？
我觉得两个人在相处的时候，就是如果是男女朋友天天相处的话，肯定会有一些关于这些问题的探讨吧。
嗯，
我不知道，嗯、你说。
反正就像有的时候，我跟我男朋友，因为他爸爸妈妈有的时候会比较着急一点嘛，像家长那边，有时候可能就会经常 比较积极的说什么要不要两个家长见个面啊或者是什么的，然后我们俩就会聊这个事儿，我就会很明白的告诉他，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还早，现在没有这个想法，就这样。但是就是如果我真的做好了准备，我可能也会跟他说，甚至会主动的积极的去说，那我们双方家长见个面吧，然后我去做我爸爸妈妈这边的工作，然后他去引荐他的爸爸妈妈，就这样的一些方式。就是我觉得这些事情应该在日常生活里面，就是如果两个人朝夕相处的话，在日常生活里面应该还是会表现得很明显的，就不会说没有察觉到。难道说因为我是女生，就是女生会对情绪比较敏感一些，我也不知道。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挺好判断的，就是如果两个人真的天天相处的话。
好的，那就预祝一下明天上上的求婚之旅圆满成功。
上上的求婚
求婚之旅，
说的好像是上上要去求婚一样。
对，上上的求婚见证之旅。
对，
见证。好
好，那我们话筒回到公务田这边。
哇，
再次
行
事了。对，去干什么？
我都讲了一个月的事情，上上就讲了半天的事情，还是没发生。
什么我？
人家半天的事情就比你一个月的事情精彩，笑死我！
因为你只问了我明天的，你没问我过去的。
对，就一个一个来嘛。
好吧，
继续继续，公务田。
我突然。
没有了，
不知道要说什么。
不是，
卡
你去那个西安，你去看到那么美的美景，你去陕西的那么就是我们大好河山，都没有一点可以讲的东西吗？还是说你想故意留着？
啊，那也倒也没有，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五一节假日的时候出去。哎，倒也不是啊，之前好像也出去过，但之前出去不是刚好赶在五一假期，之前当学生的时候，之前有一年是春假的时候我们提前出去了，然后在刚好后面连接了几天是五一，但这一次真的是就是赶着五一的头赶着五一的尾巴，就真的是觉得啊，五一到处人都好多呀，就到处都是人山人海。所以
榆林人也多吗？
如果
不会吧。
榆林还好。但是我们其实没有在榆林玩，榆林其实只是我们的一个飞机中转站，因为飞榆林的机票比较便宜。就首先第一个是最开始出去玩，就是怎么说呢，就感觉五一出去玩，首先我本来就不是很想五一出去玩，但是又很想出去玩，因为作为上班人就很难有假期嘛，然后我工作第一年又没有年假，所以当时决定去哪儿玩，就我跟我男朋友就纠结了很久，他就想回武汉，因为他每年五一都回武汉跟他的朋友聚，但是回武汉他妈妈就非要拉着我，就非要说都到武汉了为什么不去他们家呢，然后我就不想回武汉，我就拒绝了回武汉的这个提议。然后后来他说想去张家界，然后我下意识反应，我就觉得所有的有名的地方五一肯定是人最多的，就像张家界啊西安这种地方肯定都是人挤人，所以我的下意识又直接拒绝了这个选择。后来我在就是那种马蜂窝啊那些乱七八糟的地方找来找去，就找到了那个就是刚六四零说的那个类似美国羚羊谷的那个地方，叫做甘泉大峡谷，也叫鱼叉大峡谷，在陕西延安下面的甘泉县。然后那个地方它属于一个，就是前两年它都是没有，就是它是今年好像才开始正式开发的，就前两年它是有一些摄影的那种爱好者不小心发现了那个地方，就那个地方它是在一个山下面，就是你走在外面你是完全看不出来那个地方有任何的特色或者是特点，但是你找到那样的小路走到那个两个山的中间的那个沟里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从那个沟里面去往上面看，那个就是怎么说呢，那叫岩壁吧，就峡谷两侧的那个岩壁就特别好看，有特别多的那种波纹，就很像就是美国的羚羊谷，所以它最开始就变成那种摄影爱好者的那种基地。然后刚好 我们就是去出去玩之前的那一期是找小李录的嘛，小李老家是陕西人，然后我就问了一下他这个地方，他居然都不知道这个地方。就听了上期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小李是一个就是旅游达人、美食达人，就去了全国很多地方。我想一个小李都不知道的地方，那肯定是一个很小众的地方。我想那我就去这里吧，所以当时是划定了这个地点之后再去做的其余的攻略。因为从北京没有直接到延安的那个高铁，或者是高铁，然后坐高铁要从西安转，然后到西安的高铁根本就买不到，从北京直飞延安机票都是1000多，将近2000，就实在买不起，所以我们才当时买了机票从北京飞榆林，再从榆林坐了2个小时的高铁动车去延安。然后在榆林那边其实我们就也没有玩什么，就在那边到了住了一个晚上，就在那边转了转，然后在榆林那边去榆林的游乐园玩了半天。我就觉得很离谱你知道吗，跑特别远，跑到另外一个城市的游乐园玩，然后那个游乐园还是那种充值卡，就是不退费的充值卡，导致我们在那儿玩完了充值卡还剩了20块钱没退回去，我就带着那张充值卡又回到了北京。然后第二站就是从那个榆林去了延安，然后延安大家很多，就是我没去之前很多人我不知道是不是跟我一样的反应，就觉得延安就是一个红色圣地，可能就老一辈会比较有感触，就年轻人可能没有什么感触。然后我去了之后才发现，其实或者是做攻略那段时间才发现，其实延安有很多还很不错的那种旅游景点，就像这次去的那个雨叉大峡谷，然后还有那个壶口瀑布也是在延安，然后还有从延安就是属于榆林的一个地方叫什么来着，波浪谷，也是那种丹霞地貌的波浪谷。它
对
它是在延安和那个榆林之间，从延安也可以直接到达，所以其实发现延安好玩的地方还挺多的。而且今年刚好是建党100周年嘛，所以我们到延安的时候就发现了很多那种就是老人，就是年轻人陪着他们的老人去延安，就是然后那些老人们就穿着就是红军那个时候的衣服，我就感觉就是像可能因为我们这一辈没有太经历过那种革命的年代嘛，就是真正经历革命年代的那些人对延安还是特别有感情的。当时我们就在延安看了一场那个舞台剧叫延安延安，就讲当年就是在延安发生的那些事情嘛，就还是挺有感觉的。因为那个时候的延安对于那些人来说就好像是他们的那种就是梦幻国度，哎，不知道这个词行不行，就是好像天堂一样的地方，就所有的地方都是
对
就大家知道所有地方都是被战乱啊什么的东西占据的时候，有一个地方他在正在为就是各种共产主义而奋斗，而且那个地方就是有很多大家都勤劳啊耕作啊，就好像有点那种就是那种实现了共同生产的那种感觉，就像很像那种之前最开始的共产主义的那种蓝图一样，所以觉得可能还是挺神奇的一个，就挺有那种氛围感的地方吧。然后要说啥？
那、
其实我们
两个人的旅行浪漫吗？
整体。我不知道这个怎么说呢，也不是说浪不浪漫，因为我觉得很神奇，就是为什么你跟我刚问我这一段旅行没有什么特别的，我就觉得最神奇的一点就是因为我跟我男朋友每天都待在一起，就是上班每天都待在一起，然后出去旅行我们俩也每天都待在一起，所以时常让我有一种我没有在旅行的感觉，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办法理解这种感觉。我感觉我跟他就是换了一个地方在走路再怎么样，因为我们俩本来我定的旅行地点有很多地方也都不是那种旅行景点式的，就好像也只是在这个城市转一转，我们只去了两个景点，一个就是那个壶口瀑布，一个就是那个雨叉大峡谷，其余的时间我们差不多就是在延安转一转，在榆林转一转，在延安吃点东西，在榆林吃点东西，就这样的一个节奏。所以我就时常有一种我们俩好像还在北京就并没有出来的感觉，就是没有那种很强的那种旅行的刺激感吧，但是也还挺好的，就是可能就是换一个城市生活一下感受一下。不过不过我觉得大家如果能请年假就请年假，就是 感觉五一出行还是非常不划算的。我们当时回来的时候就没有抢到车票嘛，我当时订的行程是因为我不想走回头路，所以当时我订的行程是北京飞榆林，然后在榆林就是转两圈之后去坐动车到延安，然后从延安，因为延安到雨刹大峡谷和延安到壶口瀑布就交通都特别不方便，就其实比较适合那种自驾游，它都只有那种大巴，而且那种大巴都是限时的，就是它可能就是只有早上一两个班次，还是特别早的。所以当时我们去雨刹大峡谷就是报的那种一日团，然后去那个壶口瀑布也是特别早去赶的那个班车。哎，我都忘了我想说什么来着。哦，所以其实就是感觉如果以后如果有人想去陕北那一块玩的话，还是就是找会开车的朋友，就自驾去玩会比较好。
比如
我当时做攻略的时候还发现延安那边有很多那种古村，然后我当时看到那个有一个视频里面拍的一个古村，就有点像那种千佛洞，就全部都是建在那种山上的那种岩壁上的那种窑洞的那样的一个村，然后那一面山就是一个村，就是所有的居住的房子全部都在那个山的岩壁上，都是那种窑洞，看就感觉很有那种就是很有特色的感觉。对，我很想去，然后就去不了，因为那个景点太小众了，那种一日团也很少有去那儿的，一般都是自驾。哦，这个是第一个。然后再说一下行程，我当时行程是想从延安到那个壶口瀑布，然后壶口瀑布不是山西和陕西的交界嘛？我觉得壶口瀑布这个我也是觉得很神奇，因为山西那边有一边，因为它是山西和陕西的交界处嘛，所以山西和陕西分别在两边设了两个景点，就是你在陕西这边只能看陕西这一块，然后你过到山西那边你再要重新买票再进山西看山西那一侧的风景，就还挺神奇的。然后当时我是想我们直接从壶口瀑布那边去临汾，就是山西那一侧的壶口瀑布是在临汾嘛，然后从临汾坐高铁回北京，因为临汾已经离北京很近了，然后我们抢不到临汾回北京的车票，我本来都觉得临汾已经很小众了，所以我们当天从那个壶口瀑布坐那种黑车，就有点类似于那种顺风车，就自己开车的那种，开一直坐到火车站，再从火车站坐那个火车去西安，然后晚上就是我们路过了西安但都没有在西安待，就直接从西安飞回了北京，机票还是1000多一张。哎，所以就觉得五一真的到处出行就很难，然后我又挑了一个公共交通非常不方便的地方。这个让我更加坚定的
休年假
要好好学开车的想法和意愿，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行程里面如果会开车的话就租个车开的话就会很
方便。对，
虽然我有驾照但是我不敢，
需要我这样的老司机。对，因为我觉得确实就是开车你自驾你去玩这样类型的地方和你去比如说坐飞机和坐高铁去看风景是很不一样的，因为开车就是多小众的目的地，你知道你肯定能到达，然后并且可能沿路你到了一个桥，你在跨越一座江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实感，就是我开到这个桥上然后我正在跨越这座江，并且如果你想停下来你想看看它你还可以停下来，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开车自驾的美妙之处。对
对呀，
尤
其是在我们去西北自驾之后，哇，我真的是太香了，我觉得自驾实在是太爽了就比各种就旅行的时候带行李赶公共交通要舒服太多了。哦，不过我这里特别想表扬一下延安到那个壶口瀑布的那个班车，因为当时我们不太确定延安汽车站有没有直接到壶口瀑布的班车，就有攻略说有，但有人又说没有，就是那个的士司机都直接跟我说没有班车，你们必须打一辆车过去，然后打一辆车他一个人要100多，就相当于两个人要200多，然后我就没有相信他，我说我不信， 你把我送到汽车站去，然后最后发现汽车站有，就40多块钱一张票，而且它从延安开到壶口瀑布，它中间是3个小时的行程。按理说，像我们之前坐这种汽车，它就是一路把你送过去，你送到了，它就到了，它就是一个交通工具嘛。但是我们当时的那个大巴，我觉得特别像一个旅行车，就是从延安开到壶口瀑布，中间有那个南泥湾。就是之前那个歌《南泥湾》唱的那个地方，就是那个什么生产基地，然后还有那个知青大院，这两个地方。然后那个大巴停到到了这两个地方，都会停下来，让我们在那儿就像一个旅行团一样，让我们在那儿休息一个小时，看一看，转一转。
休息一个小时。
然后我在，对，哎，有一个地方是半个小时，一个地方，反正就是让我们休息了一段时间在那儿。就是你自己转一转看一看吃点东西，然后我当时不是有发一个我跟我男朋友在那个窑洞前面拍的一个照片吗？
对，
那个就是在那个知青大院，我就觉得那个知青大院的那种氛围还挺好的，就很有那种
青春的感觉。OK， 挺好的。那个大巴听到了吗？公公田在这里表扬你。对，上上，近视眼镜手术做的咋样？
我五月份一个大事就是我完成了近视眼手术，从此摘下了我戴了10几年的眼镜，世界一片光明。哇哦！
为您鼓掌，恭喜恭喜，恭嘿恭嘿。
然后我
你说，
然后我的，所以我说我的五一呢，主要就是在家里面休养生息。就是因为眼睛不能看太强的光，然后我妈就说干脆回去算了，要不然在这边我还戴这个墨镜出去也不方便。然后我就做了手术，我本来还想就怎么做近视眼手术这个过程做一期节目分享，所以在这里呢我就简简单单讲一下下，不会透露太多。
好的好的。
就是想做的这个
没了是吧？
没有，还是讲一点点。想做这个契机还是就是我是从今年过年来了之后就一直想做，然后之前的原因有一部分是通过有一天下雨的时候，是2月份的时候，我走在路上，我就觉得那个下雨的时候，有时候雨大了会把那个眼镜上面淋的有水珠，其实我看不清，然后我每次用手磨掉还是会有，然后我那天就走路走到一半就摔在了地上，然后膝盖就刺出了一个大口，一个大就是摔伤了。然后第二天，然后我又去上班的时候，我们楼下那个玻璃门，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也是我眼镜上面有雾，有水珠。然后我进去的时候，我就自己误以为是开的，我就脑袋直接砸到那个门上，然后我导致我眼眶都是青的。然后我就跟我妈说了这两件事，我妈说你眼神真的不好，你快去做手术吧。然后我本来也挺想做的，然后我觉得做的也挺好，因为多种选择嘛。我现在如果不做的话，我就只能戴眼镜，不管是戴隐形还是戴框架。但如果我做了之后，我就可以选择自己戴或不戴。我可以戴一些那种就是平光镜的防蓝光的框架，我也可以选择不戴，就比较方便。而且隐形戴时间长了会出现眼干症，就是眼睛会有异物感很严重，也不是很好，所以就干脆做了。然后我就打听了一下，然后去检查了一下。那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就是真的可能需要一整天的时间去一家医院检查你的双眼。我以为就很简单，我还打算一个下午去两家医院去对比一下看，结果一个医院就花了我将近4个小时，就你根本没有时间说一天之内然后去几家医院还对比咨询，就没有那么多时间。然后我就去了一家医院去检查了一下，然后大概就确定了手术方案，然后手术当天就去了。我觉得我还是有点紧张的，虽然他们说什么哎呀一点都不疼，很快的几分钟。
对，
但你
现在不是近视眼手术已经逐渐发展到那种就是随做就随好然后就可以看东西了吗那种？
屁嘞，才不是这样，才不是这样。
好，你继续。
你如果胆子够大你可以这样做没有关系，但是我敬你是条汉子，我觉得我做不到。
OK OK，
因为 就是你在做之前，就是那个过程是挺简短的，但你在真正去躺到手术台上，医生在你眼睛上操作之前，其实有很多的准备，大概需要两个小时一个准备。虽然你之前已经做了术前检查，但是你来的当天还是要再做一遍最后的检查，然后检查完了之后，反正就进去做。做的时候，虽然说是大家说不疼，但我自己的感受，其实没有不疼啊，没有那么疼，只能这么说。你就会觉得一个东西咻的一下把你眼球给你吸住了，然后你觉得眼睛里面有东西在动动动动，但是你不知道是什么，那你很慌啊，很慌，十分慌张。然后等你就感觉眼睛里面有东西在接你的，可能在接你的那个膜瓣吧，我也不知道。然后我以为已经结束了，我已经觉得我的眼球被什么东西吸住很难受了，然后它突然放开了。放开了之后，其实你的眼睛是一直看得到光的，只不过那个机器把你的眼球放开的时候，你就看不清，觉得眼前一片模糊。然后这个时候台子会转移到另外一个方向，又医生又会扑上来。刚才只是把你的可能只是切开它，后面你就听到有那种就是它会让你盯一个点，你一定不能晃，你因为你的视线一晃，它可能就给你打偏了，然后导致我蛮紧张。然后他就会说，你会听到有他那个很小的那种滋滋声，然后你就会觉得有一种烧焦的一个味道，你会闻到，不过很小的味道，对，应该就是激光在对你的眼那一块眼角膜那块进行一个，就是把你那块怎么样烧一下还是怎么样，具体的我之前还看
了，因为把它磨薄吧，就是近视眼不就是因为它变成了一个弧度嘛，然后现在把它变成就是。非近视的那个弧度，然后让你可以看到，
因为有好几种，我做的是，对，我做的是半飞秒，因为全飞秒跟半飞秒的手术难度跟切口是不一样的。我那种应该是属于就是把一个那个角膜给你切一刀，给你掀开，然后在里面怎么样，后面还会再把那个给你盖上去。所以我开始可能那个眼睛唰的一下吸住你，是把它切开。然后后面他就听到滋滋滋，应该就是在里面操作，然后你就会闻到一股味道。然后过了一会儿，我觉得结束了吧，结束了吧，我已经其实有点暴躁。然后后面你就会看到最后一个操作，你就会觉得医生拿了一个特别迷你的小刷刷在你眼睛上刷刷刷刷刷刷，然后我就会觉得有个人在刷刷刷，然后但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应该就是最后把你那个角膜给你盖回去。然后后面其实你。然后就是你就闭眼，然后出来的时候其实你是可以睁眼的，其实你已经可以睁眼了，但是你根本睁不了眼，就是就跟你说的，就是你出来其实可以睁眼了，
对，
但是因为没有人陪你进那个手术室，你自己进那个无菌的环境，进了之后他手术完他就直接把你推那个床病床给你推出来，让你自己坐起来，你走到外面就可能有你的伙伴去或者是你的家人来接你，把你就是带走嘛，所以你要自己走出来，但是然后我就在外面坐了一会儿，滴了一下校园的药水，然后我就自己走出来。但是你当时你出来刚见光的时候，你控制不住，你就疯狂流眼泪，你根本看不清，就是你能看清大概，但是你的眼睛就是充满了水，一直在不停的掉眼泪，掉眼泪，掉眼泪。
会不会心里很紧张？会不会想啊、哦？会不会就此我就一直要就这样看世界了？
我还好，我做出来的时候我就因为满心都是在缓解那个，就是我一直眼睛特别酸，你当时刚做出来的时候你眼睛没有这么酸过，就是特别特别特别极为酸，就是很酸，然后掉眼泪，很酸掉眼泪，特别是在你术后的两个小时之内，因为你的那个眼药水那个麻药的那个劲儿已经过了，所以你的酸胀感会特别明显，就是眼睛酸的太阳穴都一阵一阵的那种发懵，就是眼睛很酸，特别酸，睁不开，不要说看光了，我睁都睁不开，就是不停的流眼泪水。但两个小时过了之后，你就会就突然好了，然后你到这个时候，如果你看远方，你就会惊奇的发现自己可以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可以，
两个小时就好了吗？
对，
因为
我听说就是很快，因为我之前听一个要拍眼科医生的老师说，他们去调查关于这个。飞秒半飞秒这个手术的各种资料信息，对
就是最开始你睁不开眼，其实你能睁开，就是因为很酸，眼睛太酸了， 我会紧张啊，特别是在他就是让我盯着一个绿点盯着不放，然后去用激光开始滋滋滋的时候，我就说，他说你盯住那儿不动，我说
万一没盯住，
一直盯住，然后他就说，哎，你这个眼睛怎么一直在晃啊？你知不知道这样很危险？然后我就更紧张了，我说我没晃啊，是那个绿点自己在动啊。他说绿点没有动，是你自己在动。我说绿点自己真的在动。
嗯，
但是做的人好多呀，我就会发现这个需求量还是好大的。
嗯，
好多人都在那排队。嗯
嗯，
然后就做完了，然后休养了一下。虽然后面工作还是要面对电脑，但是不戴眼镜还是很开心的，还是要注意。我就很害怕，
对，保护。
对，
对
我下星期又要去做第二次复查，我就害怕我的视力一下子又近视了，那我真的好难受，还是有点受罪。整体还是蛮好的。然后
做了近视眼手术，还会再近视吗？
有可能，
有可能会近视，但是不会那么厉害，不会说肯定不会像你做之前那样。但是如果你这个人就特别玩命，你就是刚做完你就要每天熬夜深夜看手机看到不睡觉，就是要那么厉害的用眼睛，那肯定会，还是要注意一点。
然后说他后面节目还靠这个来讲呢，
感觉
具体的那
收着点儿，
我没有具体的关于啊你的缴费啊你的选择，你去检查的时候要注意什么，要带什么，这个其实还是要留在后面讲。
我觉得你
心情如何，
把这些故事顺带就是如何爱护眼睛，就整个讲一期保护眼睛，就是其实关于眼睛能讲的东西很多的。对，我们期待一下好吗？上上下个星期就更新 ，OK？
嗯，好的。好，
对，我记得上一次跟上上也是立下了一个什么约定，说下个星期他就要更一个什么什么东西，结果就没有再更，就杳无音信，那个是真的杳无音信。
嗯，你就等不到我了。
对，所以这次是会有下一个的，对吧？会更的，对吧？
会
好的。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差不多到这里了，两位
啊，我还可以再讲一点，如果你没有素材的话。
好，你继续，你说。
哦，还有一件事情，这就是我今天周六，我刚好这周一的时候有一个培训的任务，是到那个王安基地，然后刚好这个王安基的基地的这个是一个叫互联网新闻信息从业者的一个培训。然后我就这个培训是跟武汉大学合作的，然后我就去了这个培训的时候，我就发现第一节课跟我们上课的就是我们大学的大课的一个老师李小曼老师。我当时觉得哇，怎么突然见到了好久不见的大学的老师，然后就真的是一瞬间让我感觉就是回到了当时武大课堂那个感觉，又听李小曼老师讲了半天。然后后面有一个是历史的那个老师，但我不是很熟。然后第二位老师是那个新闻系的夏琼老师，然后第三个老师是，应该我们都算熟悉，是现在应该是副院长，网传专业的洪姐文老师。然后对，虽然都不是广电的老师，但是我们或多或少都听过他们的某些人的课，
都上过，
然后真的
都上过，
对，就一瞬间觉得哇，好想回到校园啊！就是可能工作了之后，
都七年了，你想想，
对，
对，
工作之后，就是你可能平时被这些工作日常，然后所累，然后当你真的再一次听到那些当年的老师教授跟你讲那些知识的时候，就有一瞬间你就特别有种冲动，觉得哇，我好想再多看看书，好想再能不能回学校听一堂课，那种感觉就是更加怀念，很强烈的那种感觉。我终于体会到，就是我之前有一个学姐，她参加了应该是前年的这种培训，他们当时是在武汉大学里面，在校园里面去听新闻院的老师讲课。她当时就跟我说，她听完之后有一种冲动，觉得好想读博士，就好想再回去读书。
嗯，
哎，岁月不饶人啊。
可以的，
嗯，
现在已经是老学姐了，
对，而且加上最近这几天，就是我们其实当年本科的同学，如果是在武大继续读研的，也都是这几天就是答辩完，然后研究生的生涯结束，然后我看他们的那个硕士论文的致谢，就会都会说在武汉大学七年，什么七余载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真的都写得很感慨，就是对，然后再加上我前几天我自己片拍完之后，然后我跟他们这一群还在武大的朋友一块出去，就是吃吃吃玩玩玩约约约，我们那天就是先去了百草园书屋，我不知道珊珊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一块去过，我跟你还有母恩，然后我们去那个就在华师旁边的一个叫阳光码头的地方有一个百草园书屋，然后它最近要完全的关门了，所以说它里面所有的书都是五折的甩卖，然后就很多人都会去那儿淘书然后跟他告别，然后我那天就是先跟他们先去那个书屋看了一看，然后再去一个私人影院，然后看了就大家一块窝在一个沙发上看了一场电影，然后看完之后我们去吃秀玉，就吃那个很中式的西餐，但是很实惠又很好吃的西餐，吃完之后晚上我们又去玩剧本杀，就那一整天的行程满满当当，然后我又是跟他们这样一群就是研究生毕业的朋友一起，然后我也觉得我好像跟他们一样，我也在就是毕业了，然后也在好像要跟武大告别，跟武汉告别，并且我约的那几个人没有一个最后会继续留在武汉的，大家都各奔东西，对，所以就是重新拾回了一种青春的感觉吧，我也是跟你一样，嗯，
哎，都是很难忘，好吧，
对，
还是读书的时候比较好，
所有工作的人都这么说，
都
我现在还在读书呢，我希望工作，我希望赚钱。好吧，对，那这一期节目其实就到这里，然后希望这期节目能够补回之前我们失踪的那一个月，这期加上上期节目吧，对，然后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这一个月的拖更，一个月的失踪，在忙，但是具体在忙啥，对吧，听起来是不是也没有很忙，对，
听起来完全不忙，
对，然后最后还想说你们俩想说啥吗，一人说一句来，
希望大家工作的时候也要开心，不要太烦躁，希望大家都生活上还是能够尽量的顺从自己的心意，尽量让自己开心一点放松一点，还工作跟生活要分开，不要让工作影响自己的情绪，虽然我预感到我下期会非常忙，已经非常烦躁了。
哦，为你祈祷。
那我想说什么呢？因为刚刚突然思考了一下，就是你们刚刚说这样听起来好像大家都非常不忙，但是为什么看起来就那么忙呢？突然想了一下，是因为工作之后。就是其实值得拿出来讲的事情不多，但是其实填满你日常琐碎的事情又不少，所以有的时候就会发现你就是别人问你到底在忙什么呀，然后你就会发现回头想一下我好像也没有忙什么，但好像就是每天忙的就是连可能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的时间也没有啊，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人生的就是或者是上班了之后的一大奇妙的苦恼，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边往前走一边不忘生活，至少就是抬头走路的时候有的时候也可以低头想一下自己到底在忙什么吧。
是的。
我其实想说的就是就像刚刚上上宫田说的，好像回望一个月然后大家能够想起来的一些闪光的地方只有那么一件两件事，然后剩下的都是生活的琐碎，但我觉得其实就是无论是大事小事，你觉得它有多平常或者是你觉得它有多闪光都是值得被记住的，就又回到一开始我感慨的，就我觉得无论你是一个多么多么伟大的被全世界都熟知的人，还是一个你只是我们身边的 很平平凡凡的，就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很小很小的人物，我觉得其实都是值得被记住的。对，就是就像 Coco 那部电影，当一个人可能他去世了，然后但他并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消失，是当所有记得你的人他们也全部在这个世界上消失的时候，可能你才是达到了真正的消失。我是觉得就是对，就我们之前做小电台的初衷就是这样嘛，我们在记住很多的东西，无论它是琐碎的，它是平凡的，细微的，不重要的，还是可能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我们都在记住这些，因为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值得记住值得纪念的。对，然后希望一个月之后的这次回归，就是我可以继续让我们三个姐妹们让小电台重回正轨吧，然后继续去记录下更多的东西，记住更多的东西，然后这个就是我想说的。对，好吧。然后最后你们俩还记不记得小电台有哪些收听方式和哪些听众们可以联系到我们的地方？真不记得一个月都忘了
沉默沉默。
来，宫田，你能想起来多少？
我先吗？那我就说收听方式啦。那现在小电台包括最初的平台荔枝 FM 还有苹果 Podcast 还有小还有今年是今年上的吧，小宇宙，
去年、
这三个是去年吗？好吧，时间过好快。三个可以主要收听到我们节目的平台，然后现在在 QQ 音乐上面是有在上传吗？目前
QQ 音乐是实时更的，对，同时都会更。
对， QQ 音乐应该也能搜到我们小电台的节目，主要就是这三个了。然后网易云音乐和喜马拉雅能搜到我们零零碎碎的被其他节目禁播的节目。
对，
可能
可以，对，能搜到。上上，
欢迎大家可以在这些平台上找到听我们的节目。下面话筒交给上上，跟我们说一下有哪些平台可以联系到我们。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的微博叫波波小电台，然后可以跟我们私信，然后通过私信呢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群，跟我们的主播进行面对面互动，也可以在里面找到很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然后也可以加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官方微信号，叫波波 boat， 他的那个
ID，
他那个微信叫什么 ID 叫什么来着？叫波波 radio。2016是吗？
2016，
对
对，
那个波是
第一个 B 大写，
第一个 B 大写，就是 B O B O R A D I O 2016，第一个 B 大写就可以加入这个我们的官方微信号，然后可以跟他进行聊天，也可以通过他来加入我们的群，跟我们进行开心的聊天互动。
那我们后面要不？在节目介绍里面把那个 BoboBot 的那个微信号放是吧？
如果荔枝不会屏蔽的话我们是可以挂的，但之前反正有的时候你发新浪微博呀然后微信啊这些词它都会直接屏蔽的。对，
不知道荔枝这个平台我要说这句话会不会被他们屏蔽它到底是怎样。
你这整句话听众听起来都是哔。
你看我们他又既让我们做封面图，然后我们做的封面图他们全被广告覆盖掉，我真的觉得这个平台要完了，太不重视用户感受和体验了。
其实荔枝它有就是因为播客嘛，播客这个词儿在中国越来越火了，然后它有自己做一个叫荔枝播客的软件，它就是就算是就是模仿小宇宙也算是模仿 podcast 吧，就是一个像你说的就是没有那些广告，然后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别的东西，就只是纯的播客在里面的，就其实我们的节目也都同步更新在荔枝播客上了，如果大家想要在一个比较干净的氛围里面听小电台的话也可以去那儿。对，但是荔枝真的算是我们的就是大本营吧，就是最老的大本营，我们第一期节目就是在那儿更的。对，所以也不会放弃它。 好的，那跟大家说再见吧，我们下期节目期待上上的爱眼主题特别节目，
爱眼主题，
爱眼
什么玩意儿。
好的，拜拜，
拜拜，
拜拜，
再见啦。
口音有点重，这位同学，
从
拜拜，
没有问题，拜拜。
大笑，大笑，大笑，鼻子很长。